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呢能够再次的回到新加坡，跟弟兄姊妹们一起享受神恩典啊，让我们也能够为这个教会啊这个特别令人感恩的事情哈，就是教会能够抽签。我记得我上次来没有抽到啊，这一次抽到了，太棒了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值得这个怎么讲去分享神的恩典的，因为这个不容易啊！啊，抽到这个可以建立会所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很多的哈？啊，我们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看见神呢一直在看顾他的教会，啊，特别的在这神的这个恩典的里头啊，我们也能够在每一天里头看见神的同在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三月啊。这个某一天是我的生日啊，你知道的，我的孩子们呢？你们知道我有几个孩子吗？目前是五个是吧？好，这他们呢就集资啊，不晓得花了多少美金呢，就为我定做了一条领带，你们看见了吗？他这条领带很特别的地方是呢，是把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呢、啊、就放在上头啊，真的是很不错的一条领带啊，我也很喜欢。今天我就把它特别带来给大家看啊。你们知道了，上个礼拜是母亲节是吧？啊，母亲节是普天下最伟大的日子，除了这个复活节以外，我相信这个教会第二大庆祝的节期就是母亲节。至于接下来的六月份呢，我们看见要开始要创这个庆祝这个父亲节啊，那这个庆祝父亲节就比较水了是吧？啊，就无所谓一点啦，反正就是这样咯。这个是这样，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最吃味的地方哈。您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呐、啊、这些做父亲呢，要特别的反省一下，说为什么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是水啊？啊，我们可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摆上也是水是吧 ？OK 啊。这两个节期啊，严格讲起来是在教会当中呢是蛮应该特别去关注的，因为在教会的当中是有很多的家庭的组合，那父亲母亲的角色的扮演，还有在生活当中在照养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啊，的确是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的父母啊，非常关注这个所谓，你们也看见这个叫做啊，我们叫做这个教养的方式跟模式。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啊？这里呢有四种不同的这个教养的模式啊。我们昨天在笃信教会呢做了有一个三 C 的使用过度的这个问题的检讨啊，我们看见做父母的角色的扮演，其实在这个问题的当中有很大的关键性的啊，值得我们去省思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对孩子们使用三 C 的态度如何？你们从这四种不同的教养的模式啊，就能够看出很大的差别啊。那个权威型的呢，就对孩子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就很多的这个啊。辖制或者是管制啊，像警察一样的。那另外呢，那个放任型的父母呢，像流氓一样的，哎呀你好我也好是吧，大家一起来哈，这个每天就坐在沙发上就当 coach potato， 就是看手机，爸爸看，小朋友一起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四种不同的教养的模式，其实带给孩子们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这样的体会吗？啊，我相信你自己可能也经历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到底我们在孩子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不是按着神的话语，从圣经的原则来思考这个教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的这段短短的一节经，我们要来思考，到底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应该如何按着神的话语当中的那个神学的原则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只读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哈。我想 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读以弗所书，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愿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在我们的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天天来思念在天上的家，但是我们在这地上的家需要主你的圣灵特别的恩典，叫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家给建立起来。在我们儿女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恳求圣灵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从今天早上所要学习的法则，叫我们知道如何靠着基督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些做父母的身上能够实践出来。我们交托仰望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这节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啊的作者使徒保罗在主后60年，当时啊他可能就在监狱的当中，有可能在寒冷的地牢，也有可能是在 Holiday Inn or Hilton，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被受到很大的优待的哈，他不需要坐牢啊，可以有自己的 apartment。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一段期间写了四封书信啊，就是加拉太、佛、以弗所、菲利比、西、各罗西书，这四卷书我们所谓的监狱书信里头，以弗所书最为突出，因为他讲的就是教会，讲的就是基督的身体，盼望他的读者不只是以弗所这个教会，在当时有很多在小亚细亚这一带的教会都是以这封书信为这个马首是瞻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神的计划到底教会在神的眼光，在神的心目里头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呢？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严格讲起来，以弗所书啊，它有分成两大半，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教会建造的这个真理，按着这些神学的原则，我们如何的在第四章到第六章带出生活当中的实践，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最宝贵的地方。它不但有神学的这个神学的原则普世的真理，也要知道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普世的真理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开始，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还有在工作场合我们的主仆的关系，这一切啊都是在生活的里头啊。我们看见呢，今天如果在这个后半段啊，你会发现从个人的生活一直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头，那个合一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所强调的，所要教导的，要学习的理念，来到第四章开始就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要实践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其实也不过是在神的意念里头最基本的，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为了就是达到在第一章第十节所讲那个合一最终极的境界。我们看见保罗啊讲到这个合一是合非常的伟大的，他说要照所安排的，谁安排呢？上帝安排，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要怎么样，使天上地上这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同归于一。哇，这个是很美的境界，是最高的境界，我们将来就在这个境界的当中。但是要怎么达到那个将来的境界呢？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来操练，要来练习，我们才能够将来啊在那个境界里面过得很愉快。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合一的习惯啊，到了天上那个合一，你就会觉得很不习惯啊。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在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的里头，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父母们如何跟我们的儿女合而为一，也使我们有这样的操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这个是很 critical 的，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必须我们自己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之上，什么样的基础呢？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每一个人都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所以在婚姻的关系的当中，夫妻之间的合一是悲伤，那个基础就是每一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他们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同样的道理，做父母的跟孩子们怎么能够合一呢？也就是做父母的要跟谁合一啊？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合一。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些做子女的也要跟耶稣基督合一。所以在家庭的当中，那个父母跟儿女合一的景象就能够带出来。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考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是使徒保罗先用警告的语气啊，命令的语气告诉这些做父亲的，有什么雷区你千万不要去踩了。在 parenting 的这个领域的当中，有什么雷区你千万不要去踩的。第二个，我们看见在这样的经文里头，其实保罗把那些负面的先讲完了，然后开始讲正面的。他讲我们看见这些做父亲的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的扮演，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来思考的。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那到底那个所谓的父子合一，我们是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来操练呢？如何来进行？这是我们第三个最重要的思维，我们要去思考，也是我们要需要练习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保罗呢，先用这个警告的语气告诉这些做父亲的，什么雷区不要去踩。他说啊，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这些做父亲的啊，这样的一个话有什么样的历史的背景呢？我们看见严格讲起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制度呢，有一个父权至上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我们叫做 patriarchal protest，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 protest 就是一种宣告以外，也是一种每一个人去在意识上、在思想上也达到要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当时的罗马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当中呢，其实呢，这些做父亲啊，好像是首脑一样的，他是唯一的这个治权人，就是他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呐，啊，以父亲为核心，所以这个做父亲的呢，他在这个生命的当中，他有这个所谓的支配权，支配什么？所有家庭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资源，也支配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安排啊，所以要做什么，要学什么。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这对他来讲是所有的家庭的成员都是附属于他的，主权在谁的手中？这个做父亲的那个 patriarch 其实就是Patriarch， 就是父亲的这个字的那个相关的字眼，在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做父亲的，他自己是一个主权的代表者，所以对他的孩子们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啊。就算他的儿子将来当了新加坡总理，或者是当时的 governor， 都是一样的。今天如果这个儿子呢忤逆的这个做父亲的呢，这个做父亲的有这个权柄能够把自己的儿子呢怎么样判死哦。要在这个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头看见，这个父亲有时候是生杀的大权啊，这个就是父权至上。那在这地方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因为当时可能这些做父亲的有这个所谓的父权至上的这个理念跟操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就警告这些做父亲的。同样的这样一个理念呢，不但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讲出来，他也在腓立比书，对不起，不是腓立比书，叫哥罗西书的，我就要确定一下你们有没有在注意听啊，都没有人说你讲错了哈。OK， 好，我们看见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地方，使徒保罗也告诉教会说，你们这些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又再加一句，恐怕他们怎么样失了志气。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大概懂了。因为小朋友在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碰那个手机啊，你一碰就没命了，是吧？啊，不要惹儿女的气。保罗在哥罗西书讲得更清楚，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到底是什么意思？严格讲起来，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要学习尊重这一个人。哇，这个跟父权至上的理念好像是什么完全相反的。父权至上就是在整个家里只有谁是人啊，就是这个做爸爸的他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是附属品来的啊，随时可以送到当铺去当掉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理念告诉这些做父亲的，要尊重自己的儿女，他们的独立的人格，不要去伤害到他们的自尊。这个呢是当时的父权之上所没有的理念，更不可以去拆毁他们的人格，破坏，对不起，破坏他们所谓的那个自我的形象啊。你们知道儿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孩子会影响这孩子一辈子的，这个是原生家庭最厉害的地方。我不晓得就是妹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些自我形象非常低落 的人啊，你会发现在他的原生家庭的生活的当中，可能就是他的父母对这一个在他成长的过程里头对他有不是很正常的这个待遇，所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我这个人不值得父母来爱我，更不要讲别人了。所以在将来他的婚姻里头，那个自我形象的毁坏的程度会破坏到他的婚姻，他认为他的配偶也不会，他不值得他的配偶来爱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待遇，当父母惹儿女的气的时候，使他丧失了他自己的志气的时候，会对他的自我形象有一些破坏的作用。我还记得呢，在20多年前呢，大概也快30年了。那个时候呢，我的教会呢，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就举办一个圣诞节儿童才艺表演。哇，你就看见这些父母呢，把自己的小公主啊，就捧上台舞台去啊，噔噔噔就弹几下，说好了，下来鞠个躬。哎，最主要是你们看见她穿那个公主装才漂亮，她弹得不怎么样，但是公主装很漂亮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上去台做才艺表演了。然后呢，就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呢，嘣嘣嘣也走上台了。哇，这个主持人说，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他说，我来做才艺表演的。这个主持人就半开玩笑的说，那你要不要先自己介绍你自己呀？你知道这个小朋友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是小坏蛋。你们知道这个小坏蛋的外号是谁取的吗？当然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小坏蛋啊。原来这个小朋友跟我一样，小时候是小坏蛋来的，是很难控制的啊。这个我们家父亲，我父亲的这些朋友都叫我台湾福建话叫牛啊，怎么小牛啊，就是很难去控制的这个孩子啊。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到现在可能已经三十多岁了，可能在他的心里面他是永远的小坏蛋。所以在他的班上他是小坏蛋，可能在他所在的社会里头也说不定是小坏蛋了，他会一直是小坏蛋下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伤害啊，可能是一辈子之久的。而且啊，叫你的孩子小坏蛋呢，其实呢是个不太有智慧的做法。你们想想看哦，如果你的儿子是小坏蛋，那你是什么？请问那个蛋是谁下的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还是要有聪明一点啊，有智慧一点，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取外号的时候呢，能够稍微好听一点，可以吗？那我们看见呢，当父母在这样的一个惹孩子的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不但是影响他的自我的形象，可能对他的这个学习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啊。 UCLA 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报告呢叫做 Parenting Stress， 也就是这个父母在教养的过程呢当中给孩子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他的行为的问题，以至于他的学习出了毛病。在这个 article 的当中呢，我想这一段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一下。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迟延学习迟延的孩子呢，更有可能在他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呢，其实他长久的承受的一个非常大、非常高压的这个亲子的压力，也就是在他的生活里头，他所承受的那个压力，其中是以这个父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为最大。跟他的同期成长的可能是同一个班或者是同一届的这些学生里头，其他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生活的里头相对的比较起来，他们做负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那一些孩子们学习有迟滞的问题的，通常他们的父母经常的所带给孩子的压力是高于其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资料的表，这个表明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些学习过程当中有迟滞的问题的这些儿童啊，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的，包括可能是他的工作的问题、他的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把这样的压力转嫁给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孩子呢，不当的管教可能带给孩子的压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很明显就在他们的学习的过程的当中，或甚至于在生活里头与别人相处的这个情境之下，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些做父母的给孩子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的这个所谓的扭曲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的当中，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那个所带来的伤害，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程度。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警告这些做父母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志气。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负面的警告提醒之后，保罗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指引，他开始要帮助这些做父母的了解自己的角色的扮演，在家庭的当中他们应该如何来做，这是第二个部分。但是第一个部分，他必须要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角色的扮演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章的第四节一开头，使徒保罗就劈头告诉这些你们做父亲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很清楚的看见做父亲的在家庭的当中其实有他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扮演。但是很多的父亲说，嘿，我有什么角色的扮演，我不过是怎么样做牛做马呗。这张照特别声明一下，这张照片不是 AI 合成的哈，是真实在15年前拍下来的。你们看见我那个头发当时还很黑，有没有啊？那你们可以看见这个 parenting 的压力也可以在头发上呢怎么样表达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啊看见这些做父亲的，我们实在是有自己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扮演，不只是做牛做马而已啊。我们做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是儿女生命当中的重要的 manager。 为什么呢？因为诗篇在第127篇，他这个地方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个产业是谁的呢？当然是阿拉我的啦，我要怎么卖怎么当随便我吗？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我们呢只不过是管理的人，那个产业是属于谁的？属于上帝的，所有权状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好好的做管理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常常在 parenting 的这些课程里头啊，我告诉这些做父母的，你们要小心哦， 上帝常常用你的儿女来怎么样管教你耶。听清楚我在讲什么吗？我再讲一次，我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小心，因为上帝常常用你的儿女来管教你，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在 parenting 的这样的一个在儿女教养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形态，今天孩子那个所有权不在我们的身上啊，不是我们为所欲为啊。今天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啊，我们认为养儿怎么样啊，防什么？防老啊。现在有人养儿防老的吗？我还觉得你去买股票好一点哦。所以我们在培养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就像刚才所讲的，要尊重他是一个人。我们要知道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过是在为上帝来管理他所交给我们的产业啊。有一本书啊，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啊，叫做《子女心父母情》的这本书，我觉得不错。我们当中有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们看过的哈？这本书的作者叫 Ted Tripp， 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位，这个不但是 parenting， 也是在 spiritual formation 有很好的这个研究的一位学者。他这个 Ted Tripp 在这一本《子女心父母情》的这样的一个这本书里头告诉我们，在 parenting 的境界的当中，我们这一些做父母的不过是神的代表人，我们不过是代理的，那真正所有权状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呼召我们出来做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因为谁先蒙福啊？我们自己先蒙福。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权责，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引导他们走正确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在诗箴言二十二篇第六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我们当中所有的做父母的跟我一起来读哈，可能没有人不是吧啊，当然有一些是还在 under supervision 底下的哈，那是正常的。 OK，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谁到老也不偏离啊？他，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 Ted Tripp 他告诉我们要引导儿女走正确的方向，是谁设定这个道路的呢？是上帝。我们也不过是引导他们，更要紧的是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要帮助他们知道这是对的，前面没有地雷，你不要怕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是走在前面，让我们的儿女来跟的。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有其父怎么样，必有其子，是吧啊。也就是今天父母爸爸走在前面，儿子跟在后头的时候，那个效法的理念就出现了。这个效法的理念其实在门徒训练的当中，那个导师这个位属灵的父亲，就像保罗所讲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还有在第十一章都有这个所谓的效法的理念啊。在这个第十一章里头，同样的这作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告诉教会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个效法是什么词类啊？它是名词还是动词呢？啊，看起来好像动词是吧？其实严格讲起来，如果你去回到原文去看，它不是动词，它是用动名词转换成人的这个名词，跟人相关的名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也好，或者是在第十一章第一节也好，你们会发现那个效法这个字啊，其实它是效法人，效法的人，看见了吗？啊，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你们看见这个效法人这个动名词的后头有一个我的，有没有？或者是基督的，这个是所有格。也就是说今天使徒保罗在告诉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门训或者是 parenting 的理念里头，大家注意了，我们看见是保罗被效法的人，保罗是被效法的人，那效法人是谁呢？就是教会。 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同样的道理，如果从 parent 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被效法的人是谁呢？在前面走的就是父母，那个效法人就是子女。但是在十一章第一节的地方，你们注意看，最后有一个叫什么？基督的也是所有格。在这个地方，保罗说：“我，基督的。”那这个是希腊文的，通常的不像我们的英文文法有这个主词动词啊，非常的整齐。但是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思考：我保罗谁的？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已经是三层的关系了。注意看，导师、门徒、父母、儿女，第一层、第二层。但是在第一层之前，有一位非常重要要去跟随效法的被效法的人是谁呢？基督。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基督走在最前面，在这个当中是这些做导师的、做父母的，然后再来是儿女或者是门徒。你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吗？所以啊，我们看见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吧？其实不对的，是长江前浪带后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儿女的效法的对象。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个带领的理念，走到这个生命的道上，到老都不偏离的理念，必须是谁走在前面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接下来就能够带出我们接下来第三个部分要来思考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到底那个父子同心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这些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负面的，是千万不要去碰触的地雷。接下来他说，只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弟兄姊妹们，这个养育100%它是动词，如果你去查考这个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动式的，不是被动的，而且呢是保罗命令这些做父亲要去做的，所以他是命令语气，现在是表示他是一直不断的持续要去做的事情。那个现在是在希腊文的动词里头啊，通常是一直持续在做的，好比说 sunrise sunset， 日出日落是每一天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用现在式来表达。同样的，养育也是一样的，早餐要喂，晚餐要吃饱，有没有？早餐要喂，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误会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养育啊，不是我们一般的生活的当中就给他饭吃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做父母啊，就是觉得说我要好好的赚钱，每一天让我的孩子有饭吃、有书读、有觉睡就可以了。其实他们忽略掉在孩子的生命的当中那个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在生命里头有哪一些的需要呢？有哪一些的需要呢？可能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就像马斯洛所讲的，那个欲望的阶层的最底下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食衣住行，还有可能有这个性方面的需求。但是这个是最底层的，你会发现如果照这个层次来看，那个最高层的并不是像马斯洛所讲的自我实现而已，最高层的应该是讲到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需要。弟兄们能够明白吗？但是回过头来，我要问大家，如果这个需要的金字塔从最底层的生活吃喝拉撒睡这个最底层的，一直到那个灵性的需要，我们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喂养的那个 efforts， 那个投注关注好像投资的10%，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多的，哪一个是最少的？所以我们常常搞错了， 这些做父母呢，我们常常喂错东西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六章第四节的地方，他说只要照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那到底这个主的教训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呢？到底那个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的好像 很简单哦，主的教训，那到底什么是主的教训？其实这个主的教训就是能够喂养我们的孩子的那个所有需要的那个最高层的那个属灵的需要。同样一卷书，使徒保罗把这个主的教训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好比说在第一章第十三节的地方，那个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就是主的教训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的教训，主的教导就是福音，为的是什么？为了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那个属灵的需要，最高层里头的最基本的就是要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回到第一章第十三节的地方，让他们可以信了基督，既了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让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蒙恩得救，有没有圣灵内住，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关注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在今天之前，有多少的父母最看重这个事情的？我不要你们举手，但是我知道那个百分比不是很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第一个最重要的需要是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蒙恩得救，所以主的教训能够引导他们借着这福音的道，使人得救的真理达到那个境界，让他们能够跟神有一个非常重要永远联系的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我们英文呢就是 primary, the most basic but most important, 让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主的教训在哪一方面又呈现出来呢？同样一卷书，使徒保罗在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主的教训；如果你们学了他的真理，也是主的教训；如果你们领了他的教，也是主的教训。在这个地方，主的教训的功能是做什么呢？他要帮助我们把过去的生命的那些颓废，那些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所谓的自我形象的扭曲败坏，怎么样完全的要怎么样剔除干净。这是主的教训非常重要的功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有一个很奇妙的设计，我叫做基督徒人生三大境界。什么叫三大境界呢？众里寻他千百度是这个吗？不是的，那个是王国维的。基督徒的人生三大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借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任何的力量，我们只凭着神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这个叫做什么？因信称义。最后的境界呢，我们啊要在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当中，在荣耀里与神同在。这不是我们的荣耀，是谁的荣耀啊？我们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得荣，我们叫做最后的境界叫做因信得荣。我想请问我们大家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有这个把握说我已经有这个把握，我可以因信得荣的？请告诉我一下。你不敢确定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因信称义，是吧？你只要有因信称义，就有因信得荣的绝对百分之百的机会。但是呢，最要紧的是，今天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留在这里呢？是不是因为新加坡是最美丽的国家呢？还是这个新加坡是，我上次好像在亚龙讲了，新加坡是亚洲最快乐的国家？是这个缘故你们留在这地上吗？下个礼拜的布道会，如果今天教会被提了，下个布道会就不用开了？还是要开吗？当然要开了，因为还很多人没信主，是吧？但是重点是，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做因信成圣，那个生命当中的这些旧人 那些私欲，那些败坏，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就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怎么样改变。这个就是人需要改变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借着主的教训能够怎么样生命更新。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尽我们的职责，就像这里所讲的很清楚的，我们要把主的教训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能够在成圣的过程的里头能够达到一个境界，不但是蒙恩得救的境界，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但是还要怎么样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叫做因信成圣的过程里头，使他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更新改变。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留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或者是在地上的某一个地方也好，你的生命需要每一天经历这个更新改变的动作，这个过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啊，在这个地上要用主的教训来喂养我们的儿女。第一个要做到的是要让他们怎么样啊？要让他们能够蒙恩得救。第二个呢，要让他们生命更新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达到一个境界，就是更像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在这地上的重要的任务，把主的教训交给我们的孩子，喂养他们，帮助他们确定走在对的道路上，不偏离，甚至于到老都不偏离，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所以当孩子们有这样的生命更新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家庭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合一的境界。因为父母是什么情况，儿女也是什么样的情况，父母尽情爱主，我们这些儿女们也跟随耶稣基督来服侍神。所以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永恒的关系，也靠着圣灵的工作，每一天生命能够更新改变。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地上预备将来要天上地上这一切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预备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们的任务是非常的神圣，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世的感谢你，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这地上能够与你同工，让我们永远的能够在永远的当中能够与你的荣耀有份。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叫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不但是在父面上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要尊重他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的里头明白知道我们的自己的角色的扮演，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管理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好使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借着主你的话语的喂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蒙恩得救，也能够生命更新，使我们全家都能够与你合一。我们感谢神赐恩给我们，叫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每一天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有软弱的能够靠主成为刚强，我们贫穷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富足。但是这一些都是为了你荣耀你的缘故，使我们的家庭来荣耀你。我们感谢神借着我们家庭的见证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使你得着一切的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